欢迎收听看不见的客人。第77集。我的想法没错，那条语音留言确实让家里非常在意。五分钟以后，我的电话就响了，屏幕上出现了他的名字。我绝不可能在距离布雷斯林只有5英尺的地方接这个电话，我也不打算搞出很大动静到外面去接。我低声嘟囔，自言自语了一句，
真该死，老妈，我正在上班呢。
然后滑动了拒绝接听，用力把手机塞回口袋里。我朝对面看了看，做出尴尬的表情，确认了一下布雷斯林是否听到。他注视着电脑，正在输入一份笔录，脸上却挂着一抹笑意，嘴角在抽动。我等了15分钟，我可以等更长时间，不过已经5点了，而我们要在5点半开案情会议。才走出专案室，把大衣和背包都留在座位上。如果运气够好，布雷斯林会以为我确实去给我妈回电话。我没有看斯蒂夫，我希望我不需要去看他。外面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泛光灯发出泛白的光线，寒意浓重，古里古怪的文职人员竖起了衣领，急匆匆往家赶，让巨大的庭院充满不祥之感。我仿佛误入一个阴森的未来场景中，无法找到出口。我找到一处阴影，裹紧了夹克，看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。4分钟后，门开了，斯蒂夫钻了出来，一面努力抱紧手里的一后摞文件，一面小心不让门发出砰的一声。
早该来了，
我说着，抓住一张飘走的文件。
我们去外面吧，我要去复印这一堆鬼文件，要是布雷斯林出来找我。
这就是你能想出的最好点子，拜托快一点儿。
我们藏在大楼附近的一个角落里，因为自己无比的勇气笑起来，仿佛一对逃学出来的小学生。这总比想着 C 专案室本是我的地盘，而我却要躲到外面瑟瑟发抖好得多。透过我们的窗户可以看到花园，而在院子里，我们可能会碰到加夫尼从斯托尼巴特尔回来。我们朝着城堡主建筑群外面的广场的方向走去，只有游客会去那边，在这样的季节连游客都不会去。找到了一个避风的角落，我们身边的建筑大概有100英尺高，在泛光灯下看不清颜色和纹理，似乎可以是任何东西建造的，锻造金属、光滑的塑料或稀薄的空气。斯蒂夫把那一摞文件堆放在地上，一只脚踩在上面，防止他们被风吹跑。他身上只穿了件衬衫，快要冻僵了。我把手机放在我们中间，拨了号码，打开了免提。
嘿，
家里说，
你拿到材料了，对吧？
家里比我大10岁，十分胜任自己的工作。失踪人口组的主要工作就是要让那些一见警察就跑的人跟你说话，要让街头妓女告诉你新来的女孩的情况，她跟新闻里报道的那个少女很像，要跟无家可归的瘾君子搭上话，让他们说一说昨晚有个跟海报照片上的人长得像的人，要在他们的纸壳板上凑合睡一宿，以及他们最后有没有拿到酬金。每个人都愿意跟家里说话，而他也会跟所有人说话，这也就是我找他了解艾斯林事情的原因。他们的工作的另外一个主要部分是跟相关人员的朋友及家人争吵，而只要家里一进门，房间就会安静下来。我曾见识过他仅仅用10分钟就找回了一个离家出走的傻少女，他让少女的歇斯底里的傻朋友冷静下来，想起少女网恋男朋友的名字。他是个大块头，如果你需要一座小屋，他似乎立刻就能帮你造好。而他的声音也很有特点，安静深沉，有种质朴感，能让你渴望闭上眼睛听着他的声音入睡。只要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就会感到很放松。
嘿，
家里在失踪人口组的办公室里，我能听见谈话的声音，有人在高谈阔论，有人在笑，还有手机铃声在响。
对，我拿到了，你可真能干。我只问你几个简单的问题，可以吗？还有，帮我个忙，可以去安静一点的地方吗？
哦，没问题，等我。
椅子嘎吱响的声音，另外一个小伙子笑着评论几句。
哎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
是家里的声音。
一些自作聪明的小混蛋，想知道我的前列腺是不是又给我添麻烦了。
他告诉我，
现在这些年轻人都没大没小。
哎呀，佳儿，没关系，有我尊敬你呢。
至少你不会嘲笑我的前列腺，永远不要嘲笑一个男人这方面的问题，太下流了。
下半身，对吗？我的老天，你们那边就是这样讲笑话吗？
门关上了，杂音消失了，他到走廊上了。
想知道什么？
斯蒂夫抬起头，留意大楼的出口，不过耳朵仍在听着电话。
第一件事，你和你的同事全力调查了德斯蒙德·莫里斯的案子，看起来就是他自己自愿离家出走。结果他确实是自愿离家出走，但你们却拿他当一起谋杀案一样办，为什么呢？
家里哼了一声。
这案子可不简单，主要是因为他老婆。你看到照片了吗？
看到了，她长得很好看。
看不见的客人，作者塔纳·法兰奇，演播花语之镜团队，由博吉新媒和回乡书院联合出品。感谢您的收听。